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苏亮，字景顺，是武功人。祖父苏权，任北魏中书侍郎、玉门郡守。父亲苏佑，任泰山郡守。苏亮年少时通达聪明，博学多识，喜好写文章，擅长撰写奏章。起初被举荐为秀才，到洛阳时遇到河内人常景。常景非常器重他，回去后对人说，秦帝有才学能够与山东相抗衡的，恐怕就是这个人了。北魏齐王萧宝寅征召他为参军。后来萧宝寅开府，又任命他为府主簿。跟随萧宝寅西征，转任记事参军。萧宝寅升任大将军，苏亮仍担任他的属官。萧宝寅一向了解并器重苏亮，凡是文书檄文和谋略商议都委托给他。不久代理武功郡事务，政绩声誉显著。萧宝寅作乱时，任命苏亮为黄门侍郎。苏亮善于处事，与人无争。到萧宝寅失败后，跟随他的人都遭遇灾祸，只有苏亮得以保全。后来长孙志、尔朱天光等人西征，都任命苏亮为郎中，专门掌管文书。多次升迁至镇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、齐州大中正。贺拔岳担任关西行台时，征召苏亮为左丞，掌管机密。魏孝武帝西迁时，授任苏亮为吏部郎中，加封魏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大统二年，授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兼任中书舍人。魏文帝的儿子宜都王元氏担任秦州刺史，任命苏亮为司马。文帝对苏亮说，黄门侍郎怎能担任秦州司马，只是因为我的爱子出阵藩国，所以将心腹之人委托给你，不要感到遗憾。临别时赐给他御马。大统七年，再次担任黄门郎，加封骠骑将军。大统八年，升任都官尚书，史持节代理北化州刺史，封为临津县子，食邑三百户。授任中书监，兼任著作郎，编修国史。苏亮有随机应变的辩才，善于谈笑。太祖非常器重他。他有所谋划商议时，大多符合旨意。他记人的善行，忘人的过失。推荐后进人才，常担心自己做得不够，所以受到当世人的敬慕。大统十四年，授任秘书监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不久授任大行台尚书，外放任齐州刺史。朝廷因他担任本州刺史，特赐给陆车、鼓吹，让他先回到家中，并赐给骑士三千人。排列仪仗，巡游乡里，拜访故交，欢饮十天后才进入州府。世人认为这是荣耀。大统十七年，征召入朝受任侍中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元官。苏亮年少时与堂弟苏绰都很有名，但苏绰的文章稍逊于苏亮，至于谋划进取方面，苏亮又不如苏绰，所以世人并称二苏。苏亮自大统以来，每年都升官，有时一年升迁三次。大家都说这是才能所致，不奇怪他升迁的快。他所写的文章有几十篇，在世间流传很广。儿子苏师继承爵位，因苏亮在当时名望很高，苏师从家中征召出来，就担任黄门侍郎。苏亮的弟弟苏湛，字景俊，年少时有志向操守，与苏亮都在西土很有名。二十多岁时被举荐为秀才，受任奉朝请，兼任侍御史，加封员外散骑侍郎。萧宝寅西征时，任命苏湛为行台郎中，深受信任。到萧宝寅将要图谋叛逆时，苏湛正在家中卧病。萧宝寅便让苏湛的姨表弟天水人江简对苏湛说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现在要为自己打算，不再做魏朝的臣子了，与你生死荣辱将共同承担，所以来告诉你。苏湛听后放声大哭。江简急忙制止他说，怎么能这样。苏湛说，全家百口人马上就会被屠杀，怎能不哭。哭了几十声后，慢慢对江简说，替我对齐王说，王本来因穷困归附他人，依靠朝廷给王以辅助，才得以享有如此荣宠。既然国家多难，不能结成报恩，怎能趁人有间隙就生夺位之心呢？如今魏朝德运虽衰，但天命未改，王的恩义还未深入人心，败亡的日子必定不会远。我苏湛终究不能以稽世忠贞的基业，一旦被王灭族。萧宝寅又让江简对苏湛说， 这是救命的计策，不得不这样。苏战又说，凡是发动大事，应当得到天下的奇事。如今只与长安的赌徒小儿们谋划这事，怎能成功呢？我不忍看到荆棘长在王的庭院中，希望辞官回故乡，以求保全尸骨于地下，无愧于先人。萧宝寅一向器重他，知道必定不能为自己所用，于是听任他回到武功。萧宝寅后来果然失败。孝庄帝即位后，征召苏战入朝，受任尚书郎。孝庄帝曾对他说，听说你回答萧宝寅的话，言辞很好，可以说给我听。苏战叩头谢罪说，我自认为言辞远不如五倍，但始终不改初衷，私下认为超过了他。只是我与萧宝寅交往患难，能尽心尽言，却不能使他守节，这是我的罪过。孝庄帝非常高兴，加授散骑侍郎，不久升任中书侍郎。孝武帝初年，苏战因病回到家乡，在家中去世，追赠散骑常侍、镇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苏战的弟弟苏让，字景树，幼年聪明好学，很有人伦见识，起初担任本州主簿，逐渐升迁至别驾、武都郡守、镇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到太祖担任丞相时，征召他为府属，很受亲近优待，外放任卫将军、南汾州刺史，治理有善政。不久在任上去世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。柳球字仲盘，是司会柳庆的哥哥，13岁时便专心好学。当时贵族子弟来求学的都车马服饰华丽，只有柳球不注重修饰，他便读五经，大致通晓要义，并广泛涉猎诸子史书，非常喜好写文章。孝昌年间，扬州刺史李宪举荐柳球为秀才，兖州刺史冯俊征召柳球为府主簿。不久樊子胡任吏部尚书，他的哥哥樊毅任扬州治中，加授镇远将军，这不是柳球所喜欢的，于是弃官回到洛阳。正值天下丧乱，便退隐在阳城耕种，有终老那里的志向。大统三年，冯毅王元济海领军独孤信镇守洛阳，当时旧京荒废，人才稀少，只有柳球在阳城，裴邹在颍川。独孤信等人都征召他们，任命柳球为行台郎中，裴邹为都督府署，一同掌管文书。当时人为此话说，北府裴邹，南省柳球。当时军务繁忙，柳球尽心竭力处理事务，有时通夜不睡。袁继海曾说，柳郎中判决事务，我不必再看。大统四年，柳球入朝，太祖想给他官职，柳球以母亲年老辞谢，请求侍奉医药，太祖答应了。很久以后，担任独孤信的开府从事中郎。独孤信出镇陇右，一而担任秦州刺史，任命柳球为二府司马。虽身居僚首，但不宗理府事，只在独孤信身边谈论而已。一次奉命出使见到太祖，被留下担任丞相府记事，追论他归朝的功劳，封为美阳县南10亿200户。柳球因史官秘密记载善恶，不足以惩戒劝勉，于是上书说，古时君主设立史官，不仅是为了记事而已，而是用来作为见解，行动时左使记之，言论时右使记之，表彰善行，贬斥恶行，以树立风气。所以南使坚持气节，表明崔杼的罪过，董狐秉笔直书，明示赵盾的过失。由此可知，在朝廷秉笔直书由来已久，而汉魏以来秘密记载著录，只让后世知晓，对当时无益，并非所谓顺承其美，匡救其恶。况且著书之人秘密记载其事，即使能秉笔直书，旁人无从知晓，不仅产生各种非议，也导致异端并起。所以班固蒙受接受金钱的名声，陈寿有索取米的议论，撰写汉魏史的不止一家，编造晋史的有数家，后代纷繁杂乱，不知以谁为准。臣下希望陛下效法上天，稽考古道，操劳于各种政务，广开诽谤之路，接纳忠正直言。各位史官记事的，请都在当朝公开说明情况，然后交付史阁，这样可使是非明白，得失无疑，使听闻善行的人每日修养，知道过失的人有所畏惧。臣下冒昧以愚见轻率上文，请求江臣的浅见，询问众人议论。 此事于是施行。大统十四年，授任秘书丞。秘书虽掌管著作，但不参与史事。自从柳球担任秘书丞，才开始令其兼掌史事。大统十六年，升任中书侍郎，编修起居注，仍兼任秘书丞事务。当时评论文体的人有古今的不同。柳球又认为时代有今古，并非文章有今古，于是作文志论。文章多不记载。魏废帝初年，升任秘书监，加授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柳球不拘小节，不是修饰，粗衣淡饭，从未改变操守。有人讥笑他，柳球说，衣服不过是为了合身，食物不过是为了充饥，孜孜不倦的营囚只是徒劳思虑罢了。魏恭帝元年冬去世，时年54岁，追赠兖州刺史。有文章几十篇在世间流传，儿子柳鸿渐继承爵位。吕思礼是东平寿张人，性情温和，不随便与人交往。14岁时师从徐尊明学习，擅长论辩劫难。学生们为他说道，讲书论义，他的锋芒难以匹敌。19岁时被举荐为秀才，对策名列前茅，受任相州公曹参军。葛荣围攻邺城时，吕思礼有守城御敌的功勋，赐爵平陆县伯，受任栾城令。普泰年间，仆射司马子如推荐他为尚书二千担郎中。不久因出身寒门被外放，兼任国子博士，于是求任关西大行台贺拔岳的僚属，深受器重，专门掌管机密，很得当时赞誉。贺拔岳被侯莫陈越杀害，赵贵等人商议派贺连达迎接太祖，吕思礼参与了谋划。到太祖担任关西大都督时，任命吕思礼为府长史，不久受任行台右丞。因迎接魏孝武帝的功劳，封为汝阳县子，10邑400户，加授冠军将军，受任黄门侍郎。魏文帝即位后，兼任著作郎，受任安东将军、都官尚书，监管骑兵、殿中二曹事务。随军擒获窦泰，晋爵为侯，10邑800户。大统四年，因诽谤朝政，被赐死。吕思礼好学，有文才，虽监管军国事务，但手不释卷，白天处理政事，夜晚读书，让仆役长竹，竹径每夜有数升。沙苑之战胜利后，命他撰写录簿，一顿饭功夫便写成。太祖赞叹他工整且迅速。他所撰写的碑文、累文、表文、颂文都流传于世。大统七年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儿子吕旦继承爵位。大相末年，官至驾部下大夫。当时有柏林人崔腾，新蔡人董少都早年有名望，历任清要显职。崔腾任丞相府长史，董少任御史丞，都因投书诽谤议论被赐死。薛正，字景游，是河东汾阴人。曾祖薛弘昶遇到赫连氏之乱，率领同宗族人避难于襄阳。薛正早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亲自耕种以奉养祖母，有空闲时便阅读书籍。当时的人不认为他有奇才，江南选拔人才多以世家大族为重。薛正寄居他乡，不被着用，但他仗势才气，从不屈服世路之门。左中郎将金兆仁为前度对薛正说，你的门第不低，才能不差，为什么不整理衣襟，多次去拜见吏部呢？薛正说，士族子弟登上高位，英俊之才沉沦下僚，古人为此叹息，这不是我所能做的。为前度对人说，这个年轻人很有志气，只是没遇到好时机罢了。孝昌年间，薛正主战回到洛阳。在此之前，薛正的从祖薛真度与祖祖薛安都占据徐偃，归附北魏。薛真度的儿子薛怀俊见到薛正非常亲近友善，正值尔朱荣废立皇帝，薛正便回到河东，住在薛怀俊家，不与人物交往，终日读书，亲手抄录将近200卷。只有郡守袁袭时常邀请屈就与他以平等礼节相待。薛怀俊常说，你回到家乡，不经营产业，不肯娶妻，难道还想回南方吗？薛正也安然自处，不改旧制。普泰年间，受任给事中，加授伏波将军。到齐神武帝高欢起兵时，薛正便东游陈梁之间， 对族人薛孝通说，高欢依仗军队欺凌主上，丧乱刚刚开始，关中地形险要，必定有霸王在那里兴起，于是与薛孝通一同游历长安。侯莫陈越听说后，征召他为行台郎中，授任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到侯莫陈越杀害贺拔岳时，军中将士都相互庆贺，只有薛正对亲近的人说，侯莫陈越才略本来不足，却杀害良将，败亡之事不会远了，我们这些人马上就会被别人俘虏，有什么可庆贺的。听到的人认为薛正说的对，于是有了忧色。不久太祖平定侯莫陈越，征召薛正为济世参军。魏孝武帝西迁难，受任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封下阳县南十邑200户。魏文帝即位后，受任中书侍郎，加授安东将军，增加十邑100户，晋爵为伯。大统四年，宣光殿和清辉殿刚建成，薛正为此做了颂文。魏文帝又制作了2件漆器，一件是两个仙人共同捧着一个钵，同在一个盘子里，钵盖上有山，山中有香气；还有一个仙人拿着金瓶悬在器物上方，用水浇灌山，水就从瓶中流出，注入器物，烟气从山中散发出来，称为仙人漆器。另一件是两朵荷花同在一个盘子里，相距1尺多，中间有莲蓬垂在器物上，用水浇灌荷花，水就从莲蓬中流出，灌满器物，用野鸭、大雁、蟾蜍来装饰，称为水之漆器。两个盘子各放在一张床上，钵是圆的，而床是方的，中间有人，象征天地人三才，都放置在清辉殿前。器物形状像弓，但却是方的，装满时就平正，一出时就倾斜。薛正分别为他们做了颂文。大统初年，礼仪制度多有缺失，太祖命令薛正与卢辩、谭柱等人参与制定。薛正因为自己经历流离变故，不再听音乐，即使独自在幽静的屋子里，也常常面带忧戚之色。后来因是获罪被处死，儿子薛叔继承爵位，官至礼部下大夫、仪同大将军、出使陈国的副使。薛志是河东汾阴人，祖父薛尊彦任北魏平远将军、河东郡守、安邑侯，父亲薛毅任尚书吏部郎、清河广平二郡郡守。薛志从小阅读典籍，喜好写文章，不到20岁就担任州主簿、郡公曹，初入仕途任奉朝请，逐渐升迁为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。跟随魏孝武帝西迁，封为河阳县子，十邑400户，晋升号中军将军。魏废帝元年，兼任著作左郎、编修国史。不久受任中书侍郎、编修起居注，升任中书令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燕公于景征讨江陵，任命薛志为司录，军中的谋略薛志都参与其中。江陵平定后，晋爵为伯，增加十邑500户。朝廷正要改革制度，创立新制，想要推行周礼，于是命令薛志与小宗伯卢辩斟酌古今礼制，共同详细制定。六官建立后，授任内史下大夫。孝明帝即位，晋爵为侯，增加十邑500户，转任御正中大夫。当时前中书监卢柔学业精深，文采华美，而薛志与他并驾齐驱，所以世人称为卢薛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晋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任西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，官吏百姓哀悼惋惜他，追赠渝州刺史，谥号为礼，所著文章20多卷流传于世，又撰写《西京记》3卷，引证资料完备，世人称赞他见闻广博。薛志生性极为孝顺，虽然年纪已老，职务繁重，但对于冬温夏庆的礼节，早晚都不违背，当时的人因此称赞他。儿子薛明继承爵位，大相末年任仪同大将军、清水郡守。李昶是顿丘临潢人，小名纳，祖父李彪在魏朝声名显赫，任御史中尉，父亲李由也有才干品行，被当世所称道。李由的哥哥李治任南荆州刺史，李由跟随他到了州里，恰逢尔朱氏之乱，与李治一起逃奔江左。李昶性格严峻急躁，不随便与人交往，幼年就已经懂得写文章，在洛阳有名声。当时洛阳开始建造明堂，李昶才10几岁， 写了《明堂赋》，虽然不够完美，但才气和格局可观，见到的人都说有家风了。初次拜见太祖，太祖认为他非常奇异，后加资助让他进入太学。太祖每次见到学生，一定向李昶询问他们的才能品行。李昶神智清晰，对答明辨，太祖常常赞叹他。隋德公路通，广泛选拔僚属，请求任命李昶为司马，太祖答应了。李昶虽然年轻，路通特别加以接待，公司事务都取决于他，又兼任二千担郎中，主管礼仪制度，多次升迁为都官郎中、相州大中正、丞相府东河祭酒、中军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。李昶虽然担任郎官，太祖一直想把书记的职务委托给他，于是任命李昶为丞相府记事参军、著作郎、编修国史，转任大行台郎中、中书侍郎。不久转任黄门侍郎，封为临黄县伯，食邑500户。太祖曾对李昶说，你的祖父从前在中朝任御史中尉，你操守坚贞，理应不坠家风，但我因为中尉是弹劾的官职，涉及爱憎，所以没有立即授予你，但这个职位空缺已久，没有人能替代你。于是上奏任命李昶为御史中尉。一年多后，加授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赐姓宇文氏。六官建立，受任内史下大夫，晋爵为侯，增加食邑500户，升任内史中大夫。世宗初年，代理玉伯中大夫。武成元年，受任中外府司录。保定初年，晋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保定二年，转任御正中大夫。当时因为进士官职清要，广泛选拔国家英才，于是任命李昶与安昌公元泽、中都公陆逞、临淄公唐景等人同时担任纳言。不久晋爵为公，增加食邑，合计以前共1300户。保定五年，出任昌州刺史。在州中患病，上表请求入朝，诏令准许，回来还未到京城，在路上去世，时年50岁。追赠相州、瀛州刺史。李昶在太祖时期就已经担任枢要职务，兵马调度专门委托给他，诏书策命和文章都是李昶所做。到进宫与文护执政，委任如旧。李昶常说，文章之事不值得流传后世，治理国家达到太平，或许能比得上古人，所以所写的文章没有留底稿，只留心政事而已。又因为父亲在江南，自己身在官右，从年少到去世不饮酒不听音乐，当时舆论因此称赞他。儿子李丹继承爵位，当时有高平人谭著，字凤翔，喜好读书，善于写文章，能谈色，早年受到琅琊王元宋的赏识。19岁时担任魏孝明帝的晚郎，后来司州牧、城阳王元辉任命谭著为从事，这不是他的爱好。不久称病辞职，客游三府。当时毛霞任行台，镇守北雍州，上表任命谭著为行台郎中。恰逢尔朱天光东去抗击齐申武帝，谭著随他前往洛阳，受任西兖州陆氏参军，历任司空田曹参军，加授镇远将军，兼任殿中侍御史。御史台的表彰奏书都是谭著所作。不久作为副职辅助毛鸿宾镇守潼关，加授前将军、太中大夫。魏孝武帝西迁，赐爵高唐县子，兼任中书舍人、编修国史，加授镇军将军。后来因谈论轻浮急躁，被黄门侍郎徐昭驳斥，死在廷尉狱中。袁伟自由道，是河南洛阳人，魏昭成帝的后代，曾祖元忠任尚书左仆射、城阳王，祖父元盛任通直散骑常侍、城阳公，父亲元顺以左卫将军身份跟随魏孝武帝西迁，受任中书监、雍州刺史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濮阳王。元伟从小好学，有文雅气质，20岁时受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因侍从的功劳赐爵高阳县伯。大统初年受任伏波将军、度支郎中，兼任太子舍人。大统11年升任太子庶子，兼任兵部郎中。不久受任东南道行台右丞。大统16年晋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因是魏朝宗室， 晋爵南安郡王，食邑500户。大统十七年，受任幽州都督府长史。到尉迟迥征伐蜀地时，任命袁伟为司路。文书檄文都是袁伟所作。蜀地平定后，因公增加食邑500户。六官建立，受任师事下大夫，爵位按例降低，改封淮南县公。孝明帝即位，受任晋公宇文护府司路。世宗初年，受任师事中大夫，受诏在灵止殿校刊刊正经籍。不久受任陇右总管府长史，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保定二年，升任成州刺史。袁伟为政崇尚清静，百姓喜悦归附，流民副业的有3000多人。天和元年，入朝任将师中大夫，转任司宗中大夫。天和六年，出任随州刺史。袁伟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，没有接受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。建德二年，再次任司宗，转任司会中大夫，兼任民部中大夫，升任小司寇。建德四年，任命袁伟为使主，回访齐国。这年秋天，高祖亲自率军东征，袁伟于是被齐人抓获。建德六年，齐国平定，袁伟才被释放。高祖因他长期被囚禁，加授上开府。大相二年，受任襄州刺史、禁卫大将军。袁伟性格温柔，喜好虚静，在家不经营产业，专心学问，喜爱文章，政事之余不曾放下书本，谨慎小心，与人无争。当时的人因此称赞他。当初从邺城返回时，与信赠诗给他，说国王垂棘反，齐平宝鼎归。他如此被文人所重视。后来因疾病去世，太祖天性宽厚仁爱，很少猜忌，袁氏亲属都得以保全，在朝廷内外任用，遍布各个职位。孝明帝即位，没有改变前代的做法。明帝、武帝继承帝业，也遵循先人遗志。虽然上天厌弃魏朝德运，地位已经转移，但袁氏之业繁茂，足以超过前代了。然而典籍散失，事迹多淹没。现在记录其名未可知的人，附在这里如下：柱国大将军、太傅、大司徒、广陵王元兴；柱国大将军、特进、尚书令、少师、益阳王元子孝；尚书仆射、冯翊王元继海；骑兵尚书、陈俊王元玄；大将军、淮安王元玉；大将军、梁王元简；大将军、尚书令、少保、小司徒、广平郡公元赞；大将军、纳言、小司空、荆州总管、安昌郡公元泽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少师、韩国公元罗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吏部尚书、鲁郡公元正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监、寻州刺史、宜都郡公元延子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善州刺史、安乐县公元寿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五位将军、遂州刺史、房陵县公元审。使臣说，太祖除暴乱，安定天下，开创基业，日则求贤，共同治理各种政务。既坟陵访求阮籍，又绑到寻求孙策，可以说袁也没有遗漏的人才，朝廷多有君子。苏亮等人学问称得上渊博，文章擅长雕龙，有的在凤池挥毫，有的在灵阁著书，都享有禄位，各展才华。比照陈琳、徐干，后生可谓令人惭愧。论其任职受誉，确实是当时的优秀人选。魏文帝有言，古今文人大多不拘小节，大概说的就是吕思礼、薛政吧。